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
欢迎收听教牧辅导，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么今天呢，在教牧辅导课程里呢，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啊，我觉得是现在教会普遍非常关心，而且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青少年的问题。
哎，很多教会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是缺乏的啊，青少年的辅导。
其实我过去呢，在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也有这个青少年事工，那么这是林真儿老师主讲的哈。那么其实今天教会呢，啊，有很多青年人信主，但是这个青少年呢，在教会里面随着这个一代一代上来，其实这个事工是非常重要的。
对，当然啊，林真儿老师的课程呢，他有24课、
嗯，
我们今天要用一堂课来说完它，的确是不容易。那我们只能够讲重点。那么学员们呢，可以参考收听林真儿老师的青少年事工来做补助。
好，那么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继续的把今天这一堂课的学习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教牧辅导里面一起学习。主，谢谢你给我们负担，让我们愿意关怀羊群的需要，好像当年你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主，教导我们有一颗牧人的心，来关心羊群的需要，带领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这一课呢，是青少年辅导。那当然先谈难题，青少年辅导事工的难题哈。其实青少年辅导事工呢，在教会事工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人说啊，看今天的青少年呢，就可以知道明天的教会。
对，那么青少年呢，是维系教会盛衰啊，跟存续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但是呢，辅导青少年的时候呢，教会呢常常感到有心无力。
哎，第一个就是青少年人数，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教会，但是多半的教会呢，人数啊可能不是太多，屈指可数。那么有严重的流失问题，因为这个里面包含了现在比方升学的压力啦、读书啦，还有青少年遇见的这些问题等等。
那么
年轻人呢，人数少，同样的也吸引不了其他的年轻人来教会。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恶性循环了。
对，那么第二呢，就是从团契来看呢，有些教会的青少年呢，他们是共同组成一个团契，所以他的年龄层面很大，从12岁啊到18岁，可能都在一个团契里面，所以需求也不同，那么渐渐的呢，就部分的成员可能就会疏离了这个团契活动，因为安排的内容可能不适合他，
还有就是年轻人呢，非常好动。喜欢新鲜哈，那么教会当中的活动有的时候就不如外面有吸引力了。
对，
那么年轻人呢就更中意啊这个留恋外面的，比方说网吧啦，或者和朋友的聚会啦啊等等。
那么第三呢，就是青少年呢参加教会团契这个团契活动的动机不同。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他是只是想要来交朋友的，那有的人呢，可能是对信仰上是有热忱的，所以呢，也形成团体辅导上的一个困难。
还有呢，青少年呢，事工其实青少年这个辅导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他们比较缺乏主动性。那么有些成员呢，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些升学压力或者其他的因素呢，就也就慢慢的，可能他家里是信主的，从小慢慢长大，但是他久了他就无心参与这些团契的聚会，甚至呢往往只是期待只是在一个星期一次这个团契当中呢，那种好像弟兄姐妹相处的那种亲切融洽。好，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升学主义加上文凭至上。那么有一些家长呢， 甚至基督徒的家长可能并不鼓励子女参与教会团契太多的时间，甚至担任团契的干部，因为怕花太多时间影响课业。
对啊，甚至比如说考试期间呢，家长呢，他们也会反对家里面的青少年到教会去啊，
课业为重。
是。那么第五个导致教会这个青少年事工的辅导的困难呢，就是教会当中啊，其实没有人会做青少年辅导。那么可能是呢，不懂得青少年的需要，或者是呢没有方法，或者呢是没有人来做。那么这些呢都或多或少的形成教会青少年辅导事工发展上的一个阻碍跟难题。
对了，好，那么另外我们要谈的就是青少年辅导事工发展的一个急迫性。
虽然它有这么多的问题啊，但是要
还是
要
发展，当然要发展。
因为如果教会不看重这个青少年的辅导事工的话，那么教会呢它容易老化，它会断层，因为青少年就不来嘛，那教会未来就没有接棒人。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看重青少年的事工啊，也等于是帮助父母啊，因为我们等于是跟父母同行啊，一起来建立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跟他们一同分担了这个教育青少年的难题。
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这个青少年辅导，当然我们要先谈的就是少年青少年的一个特性，
我们必须要先
他们的想法。
对，
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把它先定位在12到18岁。那么这个时期的年轻人呢，可以说是从孩童过渡到成人的一个过渡阶段。那比方身体的变化迅速，声带声音也变了，那么第二性征呢也明显了，所以变得呢就比方说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啦，对于异性也会有一些兴趣啊。同时呢，这个时期的青年人在思想还有认知方面呢也是日渐成熟，渴望独立被认同，希望大人呢特别是父母能够把他们当大人来看。
可是呢，实际上啊，
还不够成熟，
成熟，
对对对，
所以呢，在期待跟实际上呢，他们就有了一个落差。那么这也会造成青少年的挫折跟混乱。那么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呢，可以说是情绪比较不稳定的，喜怒无常，算是处于一个风暴期。如果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的这个父母啊，你可以想想看，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的小孩真的是有的时候很开心，有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句话说不好，他可能就生气了啊，会暴怒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风暴期。那么这个时期的孩子呢，他们也特别看重朋友，那么希望自己是同侪团体当中的一份子，而不是落单的孤单的那个人。所以呢，朋友之间的影响是大过家人。那么他待在家庭以外的时间呢，也渐渐的增加，比较容易受同伴的影响。
那么另外呢，就是青少年在这段时间，他们的信仰或者说他们的信心呢，这个时期会产生变化。特别是有一些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受家人影响信主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怀疑真的有神吗？怀疑这是我们的神呢，还是家人所信的神呢？那信仰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他会思想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呢，他也会为着反抗权威而反抗信仰，为着反抗而反抗啊。同时呢，所信的不能够在生活当中行出来，所以信仰往往会两面化。
对，那么这个时期啊，青年人的问题呢是哪些呢？
哇，
第一就是苦恼，就是家庭中啊跟父母的不和谐关系，那父母不了解他，还把他当小孩。那么或者呢是在学校当中啊，因为交异性而发生的这些感情上的困扰。那还有呢，就是同侪的压力，或者是学业呢没有一个成就感，
特别是那些不太会读书的孩子。
那么他毕业以后他的出路呢，他的找什么样的工作呢等等，或者呢是因为社会的诱惑而犯下一些错误，那这些的苦恼等等。还有啊，就是普遍的有的网络的使用不当。
哎，这是现代特有的哈，这个青年人这个面临这个网络的问题，
还有呢色情网络的引诱等等，
嗯
啊，那么这些呢有年轻的朋友啊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随便找身旁亲近的人呢、啊、来给他出出意见，那么往往因为这样呢，他们就离上帝越来越远了。
哎，这是我们提到这个少年的特性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呢，其实需要的是人更多给予的接纳、肯定、欣赏还有尊重。
对，
但是呢父母啊有的时候一时啊还不能够接受孩子哎已经成长了，
嗯，
需要啊被尊重哈、啊、被欣赏等等，所以呢他们往往啊还是和孩童时期一样，把这些青少年还是当孩子一样。
对，
嗯，
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呢我们是要试着把他们当成、
嗯
大人来对待的、
嗯、
那么同时在中国啊隔代教养的情况也很多啊、
嗯、
那么祖父母呢当然呢他们就不能够了解青少年的需要跟变化，
嗯，
有的时候啊因为离得实在是相隔得太远了、
嗯、
那么父母呢因为相处的时间少呢也形成了一个代沟，所以呢、
嗯、
亲子的关系就比较容易紧张。
对，其实我们谈这些都是一些现在青少年普遍遇见的问题，那么教会呢需要在这一方面呢其实来帮助家中有青少年的父母，甚至呢有的时候是一些祖父母哈，要帮助这样的家庭来理解这个时期孩子的需要，那么同时呢也要和青少年呢建立或者说啊打下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让青少年呢能够有一个能够抒发或者说说出心里话寻求帮助的一个管道。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谈我们到底呢可以怎么样的来发展青少年辅导的事工，怎么样来做、
嗯、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辅导者的态度、
哎、这个态度还是很重要、
哎、你要有效的帮助这些青少年人呢、啊嗯、我们首先啊教会中的这个教牧同工啊必须要让青少年们呢感到教会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嗯，
教牧同工是他们的朋友，也是导师，也就是所谓的亦师亦友的角色。
其实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参加这个青年团契、
嗯、
这些学生看看啊，青年人和传道人把真的下了课就往教会跑哈、
嗯，
那么把教会当自己一个家一样哈，牧师贝贝很多的同工好像家人一样，
你要吸引他们、啊、
要吸引他们
对,、
嗯、对对对。
那因为这个时期啊他们不想要再被督导了，
嗯
啊，但是呢他们又找不到一个出路，那么他求助呢又怕家长似的责备他们、
嗯、
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呢我们要很有智慧的成为他们的朋友，然后从朋友当中呢进而成为他们的一个引导的导师，那么叫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就晓得教会是他们最安全的避难所。
嗯，其实呢辅导者啊，青少年辅导者，今天我们谈的是青少年哈，这个辅导者就必须接纳他们，而且呢要陪着他们一起度过这个所谓青少年，不管你说他是青春期、风暴期啊，不同的这个时期，
陪他们一起走，
陪他们一起走，而且很多时候呢，要和他们一起来做决定，而不是你主观的、
哎、
啊，你就是做这个做这个，
对，
而是尊重他们、相信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样呢，
嗯、
这些青少年自然呢就会对辅导者产生一种信任，以辅导者为榜样。
哎，这个非常重要啊、
嗯、
你必须要成为他的榜样。
对，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青少年一些辅导，很多时候会发现甚至辅导者的一些一举一动，传道人的一举一动，这个青年人会模仿的。
对、
嗯、他们把他当成榜样。
是、嗯、所以他们必须要对你信任啊。
嗯，
那么在辅导者的这个欣赏和接纳之下呢，青少年呢就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
嗯、
并且呢就愿意在辅导者的指引之下学习承担一些责任。
嗯，
那么也愿意把他们心里面的话正面的向辅导者来分享，然后寻求指导。
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呢怎么样发展青少年辅导事工啊，这个辅导者的态度。那么我们刚才提了几方面，就是真的是要把他们当朋友，亦师亦友，而且呢在他们中间呢能够有一个好的榜样，这是对啊，这个辅导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这个青少年辅导的这些辅导方法。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辅导青少年的方法。那么首先呢，就是同理心的运用。
哎，其实这个原则我觉得在任何辅导里面呢，我们都会用到。这个同理心好像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对，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同理心
更重要，
更重要。首先就是要多听他们说话。那么同时要用模范法，就是呢你自己要用身教来带领他们。
其实呢，我觉得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哈，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哈，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是
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做信徒的
榜样。
所以教会中间呢，做辅导者，特别是在青少年辅导这个部分呢，其实青少年往往不一定在意我们教的是什么，他可能不一定都明白，但是他会从我们的生活的榜样中间学习的。
对。那么所以呢，平常呢，我们就要带着这些青少年一起生活，一起服侍。那么要相处的时候呢，就要多听他们说，那么少说教。诶，但是不代表我们光听就好了，什么都不说。教牧人员呢，还是需要教育这些青少年人的，教导青少年呢，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思想跟行为。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透过团契的生活或者是讲座来进行。
对了，那么青少年辅导事工呢，可以分这个成员的个别辅导，就是我们个别对一些青少年的这些成员的个别辅导，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用团体的发展的方式来这个辅导，比方说这个团契的同工是一个小组啊，来辅导他们，
或者是借着团契来做辅导的工作。
那么团契事工呢，一般又可分固定例行的聚会或者节期，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计划。
那么我们先来说个别的辅导啊。我们呢，教牧同工啊，可以主动的来关心教会中的青少年。你不要以为他小就不理他，只注意大人或者跟你年龄相仿的会友啊。所以我们平常呢，就要主动的去关心他们，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打成一片，听听他们的心声呢、不是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才关心他们。平常就要建立这个关系。那么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可能他真的是有一些状况心情不好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个别的约谈啊。
哎，这个很好，就是个别的约谈呢，好像真的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来关心他们，而且这个约谈呢，不是搞得很严肃哈啊，
我要
牧师要约你啊谈话，这个青少年可能吓坏了，
不知道
就不敢来了，
要教训我什么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约他们，比如说喝个汽水啦，吃个点心呐、或者一起去运动打球。那么借此呢，聊聊日常的状况，明白他们目前的生活有没有什么难题。那如果青少年人呢有一些困扰的话，那么辅导员呢，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心声和问题所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适度的来表明，说一说自己的经验啊，表示自己呢，其实啊，也跟他们一样，曾经有过同样的处境或者是感受。那让青少年呢明白，哎呀，其实他们是被了解的，不孤单的，他们不是唯一啊有这个困扰的人。这是适度的表白，但是千万不要变成你在那边说你大谈特谈你自己的经验。
对对对，
你的表达只是要让对方知道，其实你是明白的，也有过这样的感受的。
其实这些同理心呢，是让他们这个对这个辅导者有一个充足的信心。
对，
然后呢，你可以做出建议。那这个时期的你要留意，青少年这个孩子还是需要引导的哈，他们还不是完全的成熟。常常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可能他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对，
或者说啊，又想要有主导权，可是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这个辅导呢，就可以引导他们明白什么才是对的。那圣经中啊，如何看待他们所困扰的问题呢？你要从圣经中给他们一些答案。
对，那么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时期的孩子啊，他是渴望被当成大人来对待的。所以你在给出建议的时候呢，你不要好像对小学生一样发出命令，而是要引导他们去思考正反的两面。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决定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分析给他们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同时也要带他们查看圣经，看圣经当中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如何做决定的，然后帮助青少年他们自己决定，做出合神心意的一个决定来。比方说，
好，我们来举一些例子。
这个时期的孩子啊，其实对性是有困扰的。 那么特别是色情的
网络，哇，现在这个色情网络是相当严重的啊。
对啊，因为他关在房间里上这样的网，你也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听听他们的感受，让他们知道呢，诶，这个时期啊，对性其实会有兴趣是正常的过程。然后呢，你也要分析沉迷于这个色情网络当中啊，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是什么。那么圣经当中怎么样看这件事呢？那么圣经当中有没有教导我们如何的来逃避或拒绝这样的诱惑跟捆绑呢？
其实圣经有很多的，比方说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些都要避免啊，来帮助他们逃避这个少年人的私欲。
是，那么我们也可以呢说一说自己的经验，哎，自己是如何解决的。
哎，我们都年轻过嘛，
哎，对呀，所以我们成功的经验也好，或者我们失败的见证呢，其实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的。
虽然可能也许我们会说，哎呀，我可能教牧同工说，哎，年轻那个时代可能还不是像现在有这么多网络嘛，可能我们的理解不一定相同，但是原则我觉得是一样的。
对，还有那个挣扎，
挣扎啊，
哦，是，其实那个感受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团体的辅导。那么团体的辅导呢，我们可以呢啊为青少年人呢，啊，建立一个团契或者是小组。那么教会想要吸引青少年来呢啊，他们必须要愿意来，你才能够做组得成嘛，对不对？那要注意几点，你在办这些小组或团契的时候，第一呢，你要提供他们可以正常社交活动的一个空间。就是说他们平常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活动，
青少年是很好动，你要给他发泄，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的，
有跟同年龄人来往的一个机会。不过呢，这要看教会的情况啊，因为有可能教会呢他平时可以开放，那青年人就有活动的地方。那有的呢，比如说家庭教会，他是在接待家庭中聚会的，平时要开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对对对，
那么我们就要设计一些比较适合青少年的一些聚会，为他们特别设计一些聚会，让他们有活动交流的机会。
还有就是那个设计活动啊，刚才提到这些为青少年设计，这些要有吸引力啊。当然读经祷告查经是很重要，但是除了查经以外呢，我们可以适度的举办一些外出的活动啦，郊游啦，甚至探访孤儿院啊等等，运动比赛啊等等。那么其实查经呢，现在我们也鼓励啊，可以活泼一点，比方我们可以用一个经文查经比赛啦，举办这个讲座啦，恋爱交友啊等等，或者说找一些啊功课比较好的大学生的哥哥来做一些这个升学辅导等等。
对，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么假期呢，我们也可以举办青少年的夏令营。那么当然呢，内容都要符合他们目前的特性跟需要。那么当然，如果教会有足够的资源呢，也可以开办这个英语的查经或者英语的夏令营，都可以吸引青年人呢。那么最好啊，是让他们自己有机会来设计自己的活动内容。
好，另外呢，这个教会想要吸引青少年呢，另外要留意就是在团契当中啊，让这些青年人能够有机会有所学习，或者说在某一些方面呢有一些的训练，所以千万不要再把他们当小孩子，给他们适当的服侍的机会。比方说如果教会中条件好的话呢，可以让他们组乐团呢，甚至让他们学习用不同的乐器在团契中带敬拜啦，慢慢成熟以后呢，可以带到大礼拜堂啊，让青年人来负责带敬拜啊，这些都可以。
对，或者是呢，舞蹈也可以侍奉，是不是？打扫教会也是一种服侍，或者是为教会当中其他的团契小组服务，也是不错的服侍啊，辅导这些妈妈们啊，或者是爷爷奶奶们也是很好的。那么最主要呢，就是让他们有空间，让他们可以参与侍奉，发挥他们的专长，能够获得成就感跟归属感。
另外呢，就是信仰获得培育啊，不只是理性的认识信仰，也要帮助这些青少年能够感性的信仰的一个生活体验。比方他们的灵修、读经、祷告、默想、操练，还有个人信仰的这些生活分享，让信仰和生活呢不至于脱节。
对，
其实有的时候，比方说青少年之间一些分享见证啊，彼此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
所以呢，还是要帮助他们啊，无论是真理的教导，或者是个人信仰的一个造就。那么第六呢，就是 要让他们感觉到被接纳。
嗯，
那么教牧人员呢，需要接纳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是反反复复的。那么对信仰有的时候也会怀疑啊，我们都要用爱心和耐心来陪伴，等待他们的长大。那么这样呢，他们就比较不会在教会以外的群体当中来寻求认同了。
对，其实青少年事工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不只是只有一个事工啊。虽然我们谈说青少年辅导，其实当我们谈到辅导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身是一种服事，所以这个接纳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哈。
那么第七点呢，要注意的就是，其实我们啊也不要忽略掉青少年的父母，
嗯，
我们要对他们的父母要来关心，和他们同行，跟教育他们，
嗯，
哦，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可以为父母啊，或者是这个祖父母啊，开设亲子研习班，
嗯，
那么帮助他们来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发展特性啊，或者教导他们亲子沟通的技巧，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经验的交流等等。那么同时也可以为他们组成一个祷告小组，那么把这些家里面有差不多年龄孩子的父母啊集合起来，一起的祷告，成为一个支持小组，能够彼此的鼓励带导。
嗯，其实呢，任何在信仰团契里面的活动呢，其实它的目的都是应该增加对真理的追求，而不应该是成为一个俱乐部。
对，
那刚才我们谈到青少年的这个辅导里面，当然青少年好动，有很多的活动，嗯，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让他们在真理上有一些造就装备，
对，
而不是只是办活动吃喝玩乐，
只是吸引他们来，
啊，对，那所以呢，所以我们要小心，不是这个所谓的俱乐部或者联谊性的社团哈。那我们一定要帮助青少年在信仰生活要合一。那除了满足他们的需求以外呢，我们回到原点，就是还是要帮助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上有好的教导学习。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的教导呢，其实在这个时期青少年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需要。
对，
嗯，
不过呢，我们在方法上面要注意啊，嗯。那么团契的辅导呢，不是用来监督或者是管教这个青少年的。
嗯，
那么他们应该是一群呢，随时能够做青少年人的朋友的伙伴，能够接纳青少年人还没有成熟的那些的个性啊，
嗯，
啊，或者是一些奇怪的信仰的疑问呢，啊，我们能够不耻笑他们，那么然后用我们的热忱和正确的信仰态度来陪伴青少年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从事青少年辅导呢，我们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责任和角色。
好，那么今天呢，青少年辅导一些的原则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但是我们稍稍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做一个回顾。
哎，我们呢，今天就谈到了青少年呢，他有一些特性的，就是他现在是处于一个风暴期，
嗯，
那么快要长大成人呢，又还没有完全
要理解他们。
对，嗯，那么他们渴望呢，被当成一个大人一样的来被尊重。所以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做辅导的呢，要用一个同理心来接纳他们。嗯，那么跟他们做朋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呢，借着做朋友呢，也进而成为他们的导师，
嗯，
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
嗯，
那么这是辅导者所应该有的态度。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辅导他们呢？我们可以透过个人的辅导，
嗯，
或者呢是透过团体的
辅导。对，
团体的辅导呢，可以借着团契，为他们组团契或小组来建立。那么同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组或团契的活动的时候呢，要注意呢，要活泼一点，要有吸引力。
那么另外呢，有一点最重要，我们要小心呢，避免让这些青少年的活动而代替了在真理上的成长追求。
对，是的。
这一点呢，在教会的这个青少年辅导里面，或者说青少年事工里面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认识神的话，在真理上生命可以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教牧辅导，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树林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